弟兄姐妹平安，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功成身退。很少人像这个的艾德威也斯图这样，他是无需要氧气筒的辅助之下爬了14座喜马拉雅山的这一个的高峰。但是在那之前并不是那样的，在他爬完这14座之前呢，有一次就在他要登到最上峰的时候，他放弃了。他根据从他的位置跟到那个的山峰只是350尺，350尺对我们来说不是很大的很高的高度，但是他却放弃。为什么？因为他的绳索用完了。他告诉他自己，上山不一定的，下山肯定是必须的。在他的记忆里面，在1996年的时候，有8个很有权威的这一些的登山士，他们经过很艰难的环境登上了那个的最高峰。但是在他们下山的时候，却面对极度的严峻的那种的风暴，以致这8个人都丧生了。所以这一个的登山者他就常常的告诉我们说，很多的时候当我们要登山的时候，我们有所谓的高山渴慕症，我们盼望能够来到最山的那个的最高峰，但是我们忘记了其实下山是一样的重要。当然人生的这一种的登山的这样的一个类比，可以类比在任何的一件事情上。当我们在追求我们的事业的时候，我们来到高峰之后，我们怎么看待自己？当我们在教会里面，从我们刚信主，慢慢的服侍上帝，到我们开始每样东西我们都做得得心应手的时候，人家也知道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侍的时候，我们又怎么的看待我们自己？今天想从这样的一段经文，历代志下26章16到21节，跟大家一起思考功成身退。简单来说，人生不单单有高峰你需要爬，而且来到高峰的时候，你也知道说你要一步一步的退下来。让我先来读这一段的经文。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他的神，进耶和华的殿，要在香坛上烧香。祭司亚撒利亚率领耶和华勇敢的祭司80人，跟随他进去。他们就阻挡乌西亚王，对他说：“乌西亚给耶和华烧香的不是你的事，乃是亚伦子孙承接圣职祭司的事，你出圣殿吧，因为你犯了罪，你行这事，耶和华神必不使你得荣耀。”乌西亚就发怒，手拿香炉要烧香。他向祭司发怒的时候，在耶和华殿中香坛旁众祭司面前，额上突然发出大麻风。大祭司亚撒利亚和众祭司观看，见他额上发出大麻风，就催他出殿，他自己也急速出去，因为耶和华降灾于他。乌西亚王长大麻风直到死日，因此住在别的宫里，与耶和华的殿隔绝。他的儿子约旦管理家事，治理国民。乌西亚是以色列的一个很出名的王，他是一个政治、军事各方面都很强盛，甚至可以比美第一代的这一个大卫跟他的儿子所罗门那样来到这一个的高峰。但是当他来到整个的高峰的时候，圣经却描述说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如果我们在看那一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觉说他之所以来到强盛，他之所以能够强盛，能够登上这一个的高位，能够使到整个的犹大国强盛起来，并不是因为他的能力，因为圣经说耶和华帮助了他， 耶和华使他亨通，但是他忘记了，他心高气傲，以致他行事邪僻，进耶和华的殿，要在香坛上烧香。他似乎忘记了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扫罗，当年来不及等到撒母耳的时候就献祭给耶和华，因为这样神废掉了他，名利权力已经使他冲昏了整个的这一个的思想，他所看到的就是自己。圣经说，就在他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的额上长了大麻风，而且与耶和华的殿隔绝。不单这样，他也不葬在其他的君王那边。圣经特别讲说，他葬在这一个的田间的那个的地方，而不是跟列王同在。当我们看到乌西亚的一生的时候，我们觉得一代的英雄，因为做错了一件事情与神隔绝。对我们来说，对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警惕。100多年前，这个的阿肯顿爵士，他讲过一句我们都听过的话，权力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败。我不知道说弟兄姐妹知道吗，他是在看到什么见到什么的时候，他讲出这一句的名言。那么你查一些资料，你会发觉他观看宗教，当然所谓的宗教就是基督教，因为那时在英国，那个国教是圣公会。他看到那些的圣职人员，他观看这些的政治人物，当他看到宗教，当他看到政治的时候，他就讲出了这一句名流千史的话，权力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败。滥用权柄就好像细菌一样，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找一些的伤口，当这些伤口他找到之后，他就感染这一个的身体，使全身衰败下来。所以你就发觉说，我们就看到说，其实滥用权柄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那么我们要如何的胜过在生命里面的这一种的黑暗面？我想我从三点跟大家来讨论。自我限制、权柄很好用，当你有需要的时候，一个电话就能够解决的事情，我们都会打那个的电话。我们很怕从高位里面退下来，华人有一句话说人走茶凉，当你从那个位置退下来的时候，你发觉新的一代你完全不认识了。以前这间公司这间教会缺你一个人不可，但是到了某一个的年纪的时候，你发觉有你没有你也没有关系的时候，我们的心态是怎么样的？当我这里提到自我限制的时候，我们来思想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记载了他行使了至少37个的神迹，你会发觉没有一个神迹是为着他自己。五饼二鱼他行完之后，人拥戴他做王，他却离开了。当他的门徒坐船要去到那边，去到加利利海的另外一边，面对大风浪的时候，他行走在海面上，都不是为着自己。这一个的耶稣基督给我们留下榜样，当我们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不一定是需要为着你自己的。那我用一个的我知道的一个例子来讲明这一点。有一个小女孩，她小六毕业了，她要选中学，她有想到几间她心仪的中学，其中一个是她想进去的，因为可能她的亲戚有在那边读，还是谁有在那边读，但是因为差就是差那么一分，差那么两分，她不可以进去。但是 刚刚碰巧就在那个的时候，他的爸爸认识那个校长的，而且跟那个校长很熟的，而且那个校长也在那几天来到他的家来聊天，来分享，来讨论一些事情。做太太的自然会想，开口吧，上帝的时间刚刚好，孩子要进这一间的学校，就差那一分两分是进不了了，现在有这个的门路，你又认识那个校长，校长又来我们的家吃饭吧，聊天吧，顺便讲，校长说可以，差两分肯定有办法的。会做吗？会啦，很正常嘛。但是那个太太不明白，那个先生不开口。二十多年后，当这个太太跟我分享的时候，她还记着这件事情，当年有需要时，她的老公竟然不向她的朋友那个校长来开口。为什么不开口？你有第一次的开口，就会有第二次的开口，又会有第三次的开口。差一分差两分进不了，就是进不了，有什么大不了？上帝在啊，上帝在看管。既然我相信在上帝在看管，我有什么好怕？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个小女孩在外国拿了博士，读书读得很棒。你知道吗？当这一个的弟兄做这件事情，限制自己，发出这样的一个的要求的时候，他是在对付自己内心的那一种的试探。很多的时候，我们有那个的能力，有那个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会打那一通的电话，开那一次的口。但是我们忘记了，其实很多的时候不需要的。耶稣没有行过一个的神迹是为他自己，既然我的主是这样，为什么我不能够这样？这一种的生命的操练，让自己更懂得怎么的来驾驭这权力权柄。是不是说当你有权柄，当你有权力不能够使用？不是的，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当这一个的以斯帖成为王后的时候，他的叔叔跟他讲说，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岂不是为这现今的这一个时刻吗？整个犹太族就要被灭了。他的舅舅莫迪改就跟他讲说，你就用你的权柄去到那一个的王宫里面觐见王，跟王讲说你的种族就要被灭了。你就发觉说，权力有些时候是为着自己的时候，我们自我限制，我们不滥用。但是当权力可以在造福教会，造福弟兄姐妹，可以使周围人得益处的时候，我们就用我们的权力权柄来服侍人。所以这是第一点，很简单的一点，自我限制。第二点，上帝的国度。当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你会发觉说，圣经的第一个王扫罗，他一生里面只是不是在做一件事情，做什么事情？追杀大卫。对他来说，他不容许他的国位从他的指缝间流出去，以致他要想把大卫杀了，把大卫杀了，他的国位就能够继续的立定。在这一个的扫罗的观念里面，就是自己，就是我，就是我的需要。跟大家分享一些的故事，一些的见证。有一个姐妹，她1996年她的男朋友跟她传福音，一年后信主，然后没有多久他们就结婚了。结婚了他们就买了一个果园， OK， 买了果园叫耕种嘛。那是在大概是2003年的时候买一个果园，但是无论他们怎么的耕种，那个的果园 就是不结果，就是不长出任何的果实来。到了2008年的时候，这位先生因为信仰的这一个的缘故，被关在监牢里面，判刑15年。当时他有两个儿子，一个一岁，一个七岁。很奇妙的，先生被关之后呢，第一个想到的，生活怎么办，经济怎么办？那一年他买的果园就结果了，五年的时间就结果了，而且自己一个人都丰收到那个地步，处理不完，还要请一些工人来帮忙这一个的收成。你懂吗？当我听到这个姐妹分享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的路德记第一章的最后一节。路德记的第一章最后一节讲什么事情？拿俄米跟路德回到这个的伯利恒，一回到去的时候，割大麦的时候刚好开始，时间刚刚好。很多的时候时间都在上帝的这个的手里。那是在2008年，15年后，先生被释放。先生被释放之后，回到家里，家里就吃饭吧，坐哪里？孩子一个17、18岁，另外一个24、25岁，两个大儿子，一个太太，做先生的15年都不在家，要坐哪里？小的儿子，父亲离开的时候才一岁，他的妈妈告诉他的爸爸，他的哥哥告诉他，爸爸很好，爸爸很好。然后他就讲说，怎么这个男的是这样的？怎么你们告诉我说很好，他是这样的一个样子？这个做先生的，15年没有回到家，他对他的老婆说，以前我娶你的时候你很温柔的，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整个家庭翻天覆地。当然上帝有恩典，他们继续的磨合，而且情况一天比一天的好。最近我听到一个的故事，一个的例子，有一个姐妹被关，律师不可以探监。为什么律师不可以探监？原因是因为这个姐妹在监狱里面受到身体的摧残，要逼害她，要让她供出其他的一些的情况，她不讲，她不讲的话，他们有的办法对付她。这个弟兄跟我分享的时候，他心里面很难受，他心里面很难受，他流着泪的这样跟我讲，因为他说这个姐妹他认识的，当年他这个姐妹曾经接待过他。最近我们有一些的同工从一些的地区回来，就跟我们讲说，我们可能要把这些年要集中在这些的地区来传福音。其中一个的原因是这些的地区信主的比率，他告诉我们是0.00001%，我们对少过一没有概念的，我们对大过一就有概念，对少过一都没有概念的。换成我们有概念的想法，就是每100万的人口里面，大概只有1-2个人信主。如果你换在新加坡的话，可能整个新加坡就是10来个人是基督徒，福音最大需要的地方。我不懂弟兄姐妹听我讲到这里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我离题了？我在讲功成身退，我在讲成这一个的权柄怎么的俯视我们。但是我突然讲到一些在受苦受难的一些地区里面，信徒怎么样的在那边坚忍，我在讲到这一些的地区福音的那个的需要的那种的迫切性。弟兄姐妹，我没有离题。很多的时候我们被权柄服侍，是因为我们只关注自己，我们只看到自己，我们看不到上帝的国，我们只想到自己。这个时候，这个时刻，在这里，我们没有想到说，原来上帝的国远远大过这里的每一个人。很多地方有很大很大的需要。 而那个需要大到那个地步，因为我们没有看到，没有听到，我们全副的时间都用在这里。而当我们有太多的时间的时候，人就会作怪，人就会做出为了权柄、为了权力产生很多很多的问题。你懂吗？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服事的当中，在这样的一个的机构里面服事的当中，我深深的体会这句话，我们这一生能够为上帝做的事情很小很小很小，很少很少很少而已。你这一生能够为上帝做什么？很小很少，做不了什么的。但很多的时候，一旦我们做出一些小小的成绩来，我们就认为自己很好，我们就认为是自己打下来的江山。既然是自己打下来的江山，我为什么拱手相让？我就要一直站在那个的位置不下来。你懂吗？当人来到这样的地步的时候，亏损的是那个的组织、那个的公司、那一间的教会。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是我们自己，我们忘了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立志行事都是上帝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我们很久以前有看过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的第一章的最后几节，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四个人，他们的聪明、他们的智慧比起其他所有的人都来得更强。圣经说什么？圣经说因为耶和华赐福于他们。我常问的，这四个年轻人很努力的去读加勒底的文化，读加勒底的语文，用完了他们一切的努力之后，神给的，我们真的这样的相信吗？我不懂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很会画画的人。如果你真的很会画画，你会认为是你的手、你的眼看得很精细，所以你的手画得很美。我不懂大家当中有没有很会弹琴的人，认为自己的耳、认为自己的手指很好的协调。我也不知道当中有没有任何的一个运动员，认为自己在某一项运动里面特别的厉害、敏捷。你看，如果手说真的是我的手的厉害，眼说真的是我的眼的厉害，似乎好像是对的，但忘记了一件事情，如果你的脑不能够运作的话，你整个人瘫痪。我们很多的时候之所以能够在某方面有能力做得出，是因为我们的脑，不是我们的手，不是我们的眼，不是我们的脚而已。同样的，当我们被上帝所使用的时候，我们以为是我们在做，其实圣经告诉我们，是神通过我们来完成他的美意。所以第二点很简单，不要只看到自己所成就的事情，看到上帝的国、上帝的作为。第三点，单要侍奉他。耶稣在旷野的时候，魔鬼来试探耶稣，最后一个试探，魔鬼对耶稣说：拜我，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是你的。耶稣说：单要侍奉你的主，单要敬拜他。我们以前花过一段的时间来讲这一段的经文，但是我今天想从另外一个的角度来思想，单单侍奉主，单单就包括了单一、单纯。你懂吗？人很复杂的。我不懂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在做事的时候，你懂不懂你的心机、你的动机是为了什么？是为了神吗？还是为了自己？有一本书叫做《与自己对话》，这本书的作者是贵格会的一位的弟兄，他写的。 他说贵格会有这样的一个的要求，每一次当你接任任何一个的任务的时候，任何的一个职分的时候，你要找一些的好朋友，他们替你做一些事情。做什么事呢？问你问题。问什么问题呢？要帮助你去了解你内心深处真正的想法是什么。这个作者呢，就讲到说，有一次他被一间大学邀请做这间大学的这一个的校长。当然，他是贵格会的这个的会员，他很自然的邀请了一些的弟兄姐妹，跟他很熟的大概有六位，跟他一起坐下来聊天、分享、讨论。那么就寻找着这个贵格会的做法，他们就问他问题。当然一开始都没问题的，他都对答如流。但是慢慢慢慢进入状况的时候呢，他们问了一个的问题，到底你最喜欢大学里面的什么的职分，什么的事情？因为大学校长可以做很多东西，你最喜欢大学校长这个的职分里面的什么东西？最喜欢的。当他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开始支支吾吾，就是要回答不要回答的。当然你问过人家问题你就懂了，当对方要回答不要回答，你就知道说这个是他要避开的。他们就一直的问，一直的问，一直挖，一直挖，一直挖。这个作者就讲了说，他最后讲了一个答案，讲出来之后连他自己都吓了一跳。他说什么？他说我最喜欢大学校长的那个的那一部分呢，是当我的照片登在报纸上，而下面写了大学校长这四个字。我想如果你的朋友这样回答你，你会笑起来的。但因为大家都很严肃，大家都没有笑。突然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聚会里面突然就静了下来，没有人讲出一句话。然后当中就有一个的弟兄就讲了，他说你能不能想想其他的方法让你的照片也登在报纸上。我要说的是什么？人心很诡诈，坏到极处。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真的是为上帝吗？可能很多时候连自己都不知道。圣经说单单侍奉他，单纯单一。有一个爸爸，他为了向这一个的十岁的小女孩证明说我很爱我的女儿，他就做了一件事情。他做什么事情呢？他就把从他的太太怀孕到他的女儿生出来到十岁每一个阶段所有能够有的照片集合起来，编制成一本的相簿。哇，那个是大工程，大大的一个的，地上都不够他用。每一张照片翻过来写日期，什么人什么时候排排排排，照着时间的那个的次序排，在做这个的大工程。有一天他的女儿就跑过来，看到自己嘛，小孩子都是一样的对吗？看到自己就拿一张照片，爸爸这个是谁呀？爸爸这个是在哪里呀？看完了就放，看完了就放，看完就放，看完放。你懂啊，一个小孩子十岁的这样做之后搞乱了，你排的好好的那些的照片全部乱七八糟，突然之间他爸爸受不了，我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去做的，你竟然一下子把它弄了。他说你可以不要烦我，不要在这里来烦我，你回去在你的房间可以吗？这女孩吓了一跳，他爸爸从来没有用这样的口吻对他讲话，他女孩就跑开了。这爸爸是牧师，这爸爸是牧师，他突然想到一样很有趣的东西。我做这个是为了什么？我骗这个相簿是为了什么？告诉我女儿我爱她吗？对吗？当时我 做什么？我在骂他。你发觉不知不觉中，他做这个相簿比他的女儿还重要。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忘了我们是服侍神，我们把事工看得比神还重要。我们认为不可以没有事工，在做的过程的时候我们忘记了神最重要。我从来不怀疑弟兄姐妹服侍神的性质，但我很多的时候很怀疑一个人服侍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甚至五十年之后，他还是服侍上帝吗？还是他在服侍自己？还是他在服侍那个的事工？这个照片我想我们都很熟，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耶稣洗门徒的脚。耶稣洗门徒的脚至少告诉我们一件事情，门徒们当他们进这个的房间的时候没有洗脚，对吗？正常啊，你洗我的脚，就之前没有洗脚。当时候的那个年代是沙土的，是穿草鞋的，所以进入每一个的家里面之前都要洗的。为什么没有洗脚？其他约翰其他的福音书告诉我们说，当时候每一个门徒都在争谁最大，谁做老大。当然当你说在争谁最大的时候，你也在决定谁最小。这个时候当他们要进家里了，每一个人都在想，哎，没有仆人，谁来洗？彼得要洗吗？哎，不可以啊，彼得是大哥，哪里可以叫他洗？约翰你最小，要洗吗？每个人心里面都在想谁要洗，大家都不要做。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三节讲了这样的一句话，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耶稣知道三件事情，第一件，他承受万有。如果你是一位教会的负责人，如果你是一间公司的 CEO,如果你是一个国家的总理，如果你是整个地球的最有权势的那个人，你会做什么？耶稣知道第二件事情，他要上十字架。耶稣基督也知道第三件事情，他要回到父那里去。当一个人就要离开了，他会说什么？我们很惊讶，当时的门徒也很惊讶。当大家都在想到底谁去洗脚的时候，这位承受万有的主宰竟然做了仆人的工作，洗门徒的脚。耶稣对当时候的门徒说，也对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说，也对自历代的信徒们说，我洗你们的脚，你们明白吗？权柄不是用来让人服侍我们的，权柄是让我们好好的来服侍我们周围的人的。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一段的时间来思考功成身退。天父，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更体贴你自己的心肠。在这样的一个的时代，人人都争为大争为首的时候，主你帮助我们这些属你的人体贴你自己的心意，被你自己所使用。不单开始的时候是那样，当我们要见主面的时候也是从一而终。我们把每一位弟兄每一位姐妹交在你手中，求主你当人的言语停止的时候，你的话语继续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来改变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